所以我们先从刘姥姥，他们原来在赌博玩牌九啊。刘姥姥，我也跟大家提过，我觉得刘姥姥是聪明极了的人啊，就是那种，其实民间常说傻人有傻福，那种憨憨的那种，可是其实憨里面有一种福气，憨里面也有一种通达，反而他对人是非常透达的一种状况，所以他在这个贵族的场面当中，他很清楚他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都用他乡下人的本性在念，因为他不会作诗，人家作诗都押韵，那他也押韵，可是押的是那种很滑稽的啊，这个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所以大家都在他的这种有趣的逗笑当中啊，开心的不得了。那这个开心也让我们讲。感觉到贾家在山珍海味的富贵当中其实有一种苦闷，就是刘姥姥来了，为什么贾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开心，从贾母到佣人都开心得不得了，忽然觉得好像来了一个跟他们生命完全不同调性的东西。那这个开心也很有趣，有一点像古老的故事里面说，那个老来子发现说年纪大了，他要孝顺父母亲，怎么孝顺都没有用，因为父母亲年纪大了，什么也吃不动，你给他最好吃他也吃不动，你给他最好穿的衣服穿在身上反而是累赘，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孝顺，可是那个孝顺的本质常常搞不清楚，可是老来子后来发现原来父母希望他还是小孩子，所以他就扎了两个揪，然后拿了波浪鼓在地上滚啊笑啊闹，他自己已经六七十岁了，然后爸爸妈就看了拍手大笑。那其实后来读那个故事很感动，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孝顺是给爸爸妈妈一个我们认为要的东西啊，就是小津安二郎的那个东京物语里面，那个在东京做医生发达的孩子，把爸爸觉得爸爸妈妈一生在乡下，日本的乡下很穷苦，就请他们到东京来玩，可他每天要看病人，他也没有时间陪他们，最后他就说这样子吧，我送你们去参加那个最贵的旅行团，所以就把爸爸妈妈送到热海去旅行这样。然后那个团体里面刚好碰到都是年轻人在那边弹吉他，一个晚上爸爸妈妈都睡不着觉，然后就痛苦得不得了。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那个时候母亲还没有过世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回去陪他一下子，因为你就觉得那个好的艺术作品就是让你觉得不安啊，就是以为孝顺是你帮他把东西有这个钱什么都安排好了，可是也许他要都不是这个呢，就是不过要你陪他一下而已，可是我们忽略了。所以那个东京物语我记得好清楚，就是最后母亲病重，然后电报过去，然后在火车站做事的那个儿子就说大概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上次回去结果他也没有走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再玩一下，刚好有一个事要处理就处理，就妈妈走了。所以那个整个电影最后再讲一个遗憾，就是那个临终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他觉得是变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东京物语很温暖啊，那个很安静的一个日本电影，可是就在讲一个工业社会来临以后，人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孝顺不孝顺的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忙了一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重要还是这个是重要，在平衡上在斟酌上最后觉得大概没有那么重要吧，一时大概死不掉吧之类的，就是脑海里会有那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就错过了可能自己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可能《红楼梦》跟这一类的重要的电影或者文学一样，它其实它在讲生命本身啊，在讲生命本身，所以那个叙述的事件虽然好看，可是有时候很好玩，就是它是一个外在描写的幻影啊，就是《金刚经》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六个东西，梦幻泡影露电，这六个东西都是视觉外在闪光一刹那的东西，可是必须领悟它真的是梦幻泡影，它像一个泡一样，像一个影子一样，它并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我觉得读《红楼梦》也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红楼梦》好棒，里面有一个茄鲞这个菜，然后今天大家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好的店就推出红楼宴，告诉你那个茄鲞它怎么按照红楼梦的菜谱做出来，这当然也是红楼梦的伟大之一，可是红楼梦真正的伟大可能并不在这里，就是那个茄鲞做得再好，它真的就是梦幻泡影，而这个作者了不起是可以把梦幻泡影露店经营到这么好，让你以为是真的，让你把假的当真的。不要忘记整个这个书里所有的人都姓贾，告诉你是假的，他一直告诉每一页翻开都有一个假这个字，就告诉你其实都是假的，可是我们一直 以假为真，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他就是没有办法勘误这一个。所以不知道这样大家可不可以一再的了解到，就是说《红楼梦》应该用一个方法去读它，就是里面的菜也好吃，里面的茶也不得了，里面的那个泡茶的水都惊人，等一下会告诉你那个水是怎么来的，都很惊人，可是它就是梦幻泡影。因为不要忘记，作者是在整个家族败落之后写这本小说的，所以他才真正要讲的是说，这些东西让你着迷，可是告诉你说，再着迷的东西有一天都要放手，它背后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四十一回可能真的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去扮演这些戏，其实是一个开示。我觉得作者在借着妙玉的妙开示给大家看所谓的什么叫做分别相，这件事情。